从刚才国云的串场就知道，我们平常是不唱台语歌的。我感谢主的恩典啊！那虽然我们当中有些人年纪也不小了，不过上帝还是恩待我们啊，因为这些歌真的太丰盛了啊，内容写尽了我们一生的经历。不管你是来自什么样子的背景，你都可以在诗歌里面找到共鸣的歌词。在准备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就利用时间上网去搜寻了一下，说大家认为人生像什么，所以我到网络上搜寻人生是什么，又发现几个很有趣的。当然大概写的很多都是类似的，譬如有人说人生像是一盘沙子，你永远不可能全部抓起来，但是你也绝不会一无所获。人生像一盘沙子。那有的比较俏皮，他说人生像一卷卫生纸，没事的时候少扯。这个你可以拿来去劝勉那个话很多的人。那有的是黑色的幽默，他说人生就像打电话，不是你先挂就是我先挂。这有点黑色。那很多人同意的一个形容词说人生像一趟火车之旅，中间会经过很多月台站，有人上车有人下车，要上车的你挡不住，要下车的你留不住，很少有人能够陪着你从头到尾。人生像一场火车之旅，你也没办法回头的。所以今天我想剩下一点点时间，我要用三个角度来带领大家，听完了今天的诗歌，我们来思想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我来说的话，我们要说人生真像一条路。我们看第一章，人生就像是一条路，是一条冒险的不归路。因为你也许可以选择你在中间要怎么欣赏这个风景，你用什么心情来欣赏这风景，但是你不能决定你会遇到什么样的天气。对很多人来讲，甚至你不知道你的终点站是在哪里。这是人生就像一条冒险的不归路。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旅游啊？我们家是非常喜欢旅游，但是真的很忙，很难全家一起出去。但是我们喜欢自由行。你知道自由行有个好处，现在大家越来越流行出去旅游的话，自己来安排行程，不跟着旅行团。我们家出去都是自由行。在你安排旅行的时候，你可以尽可能的控制你的行程，但是出国旅游过的人都知道，你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掌握住，常常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让你改变，或者是让你延长或者缩短在某个地方的时间。人生就像这样一条路，我们所有遭遇的人事物常常都是第一次。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任何一个时刻都在创造历史。譬如说你今天你呼吸的空气，请问跟你昨天呼吸的空气一不一样？不一样。你都在呼吸，但是你任何一个时刻都在创造历史。今天你见到的你的伴侣，你的配偶，跟你昨天见到的又不一样了。我们每一天都在遭遇新奇的事，我觉得这非常有趣，每天都在写自己一段新的历史。你知道吗？人不但是在面对环境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感慨，人会去思想，会去发现一些没有办法解释的事情。更多的时候是在我们的生命的历程里面，我们会遇到一些人事物，引发我们去思想更深刻的一些问题。譬如说，我到底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目的是什么？特别在今天这样一个社会，我们听到太多负面的消息，国际的消息，国内的消息，我想不必我多讲，大家都知道，太多不确定的因素围绕在我们的周围，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你知道吗？圣经上面说，人是上帝所造的万物里面的杰作。上帝造了所有的东西，但是人在这当中 是他的杰作，唯一能够跟神互动，能够与他产生连结的是我们人类。我们会去思考存在的意义，我们会去思考生命的价值，我们会去思考一些永恒的问题。圣经里面有一段话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你看我们生活的地方，如果你不去想这些凡人的事情，我们真的是太享受了，对不对？今天有的人可能很高兴脱离了寒冷的冬天的感觉，喜欢阳光的人今天很高兴，但是 我就不是很高兴，我巴不得袖子卷起来，但是不好看，不能卷起来。我们每天都在迎接很多新鲜的事情，但是圣经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他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无人能参透。你知道很多的宗教是要去参透这样子的事情的，用人的方法去参透一些永恒的事物，按着圣经的教导，按着上帝对我们的话语告诉我们，人是没办法靠着自己明白这些事情，除非上帝亲自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这是为什么信了耶稣以后，刚才我们听到大随他的见证，在还没认识耶稣之前，他认为什么东西他都要自己来扛。我相信今天可能在座很多人也有这样的想法，太重了，而且很多事情是你扛不起来的。你知道人是一个有永恒概念的活物，人是有永恒意识的人，但是我们却生活在一个被时空限制的环境里面，所以人会去不断的追寻，去找那个超越物质的东西。我再讲一次，人是有永恒意识的活物，但是我们生活在一个时空限制的环境里面，所以人很苦恼，人会要去想到找出一些解答，是关于永恒的问题。譬如说，当我过世以后，我要去哪里？到底灵魂是不是不灭的？像这些的问题，我们只有在耶稣的里面有答案。求神恩待我们今天的聚集，我们可以来思想这样的一个题目：人生像是一条路，但是却是充满了很多的疑问的路。下一章第二个观点，人生只有一条路。人生像是一条冒险的路，但是对不起，这是每一个人就是那么一条，没有人能够跟你替换。你要走的人生路是上天为你量身定制的，各位同意吗？没有一个人跟你的经历是完完全全一模一样的，你的路只能自己来走，你也不能够反悔，你也没有其他的选择。有人说，人生像是一场无法预知终点的旅程，既然无法预知终点，那重点是在欣赏沿途的风景。我相信很多人是抱持着这样的这个生活观的，既然无法预知旅程的终点，那我就好好欣赏风景就好了。在我信耶稣之前，我也是抱持着这样子的想法，我觉得太深奥了，关于永恒的事情我永远也想不透，那么我就为当下而活吧，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刚才诗歌里面提到最后的这一首，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点，说你要最幸福的路其实是跟随的路，大家还记得吗？刚才唱了最幸福最喜乐的路是跟随的路，是依靠的路。什么意思呢？假如今天你出去旅游，你出去旅行，你从来没去过某个地方，请问你的导游重不重要？你的导游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在你的旅程当中，你遇到了一个导游，他又有经验，又有知识，又风趣，又有爱心，又有能力，请问这样导游好不好？太好了。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今天如果这个导游自己都没去过，他还要教别人，你就会很惨了。弟兄姐妹们，人生的路需要一个 真正悟透的人来带领你，而不是现在仍然活着的人。容许我这样讲，很多的师父，很多的先生都想要把他的经验交给其他的人，但是连他自己都还没走完人生之路。所以第二点我们要思想，人生其实是一个唯一的一条路，唯一的一条路。你跟对了导游，你跟对了领导，你跟对了那一个主，你的一生都有盼望，你的一生都有依靠，你的一生都有幸福。圣经上有一句话，摩西说的，他说我们的年日，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若是强壮可到80岁，其中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很多人看了这句话都深深的叹一口气，多么的真实啊。活到80岁能够强壮就不容易了，弟兄姐妹，我常想这句话的意思是到了90岁大概没有人是强壮的。对不起，容我这样讲，很少活到90岁还是强壮的，虽然我们现在确实很多的人可以活到90岁。我们常常在人生的当中来经历这样一个好像越来越衰残，越来越没有活力，甚至越来越没有盼望的一个不知道终点站之后是什么东西的一条路，这是人生唯一的一条路。各位朋友，除了耶稣没有人能解答，因为我们的主不但来过活过，甚至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而且今天仍然带领我们要走这一条路，这是信耶稣最棒的地方。你不用再去自己揣摩，你不用再去跟随其他的师父了，你就来跟随这一位造你的主，这是第二个重点。我就想到了什么，人生真的很多的陷阱，这几天这六天或者 这一个礼拜台湾都笼罩在一个阴影之中，我想有些人已经知道了。3月28号在内湖发生了一件非常悲惨的事情，一个4岁的女童竟然被一个歹徒砍杀死亡。到今天我相信大家心里都仍然带着这一份的惆怅，带着这一份的这个悲戚，在全国都在关注这样的一件事情，一个绰号叫做小灯泡的可爱的小女孩，无缘无故的她的人生就没有了，她只活到了4岁而已，她还没有真正的跟同学好好的玩耍在一起就离开了这个世界。你知道新闻不断的在播这个画面，我们看到什么，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就看到很多人就发出第一个疑问，妈妈在哪里，对不对？好，一开始大家就说妈妈怎么没有管好这个小孩，妈妈到底在哪里？你知道妈妈非常的伤心，因为她女儿就在她旁边遇害的时候。各位朋友，当不幸的事发生的时候，常常就在你的身边，你是没办法阻止的。接着我们看见什么，那一个凶嫌被抓住的时候怎么样，一堆的人怎么样涌上去要打他，是不是恨不得把他给打死，觉得这个人很可恶。然后呢，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政论节目，政论节目在做什么？在讨论说这个社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到底是谁的错？我们的这个社会上面各种的机构有没有扮演好他该做的这个角色？这是官方的，民间的大家就去责怪这个废死联盟，说都是你们要废除死刑，所以台湾才会这么乱。各位朋友，台湾是有死刑的，台湾不是没有死刑，能够阻止这些事情发生吗？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看见一件事，就是什么，当我们遇见是非公正的时候，我们常常有一个矛盾的反应。什么矛盾的反应？我们希望做坏事的别人好好的接受惩罚，但是如果是我呢，最好把我轻轻的放过。我再说一次，当我们面对是非公正的时候，常常我们会有一个很微妙的矛盾的一种反应，就是别人犯的错最好绝不放过，追杀到底。但是如果是我犯的错，各位看过太多酒驾出事的人都是存着侥幸的心，如果是我犯的错最好能够 轻轻的放过，甚至就把我豁免了。我们每个人在面对公义的时候，岂不都是这个样子吗？圣经上面有一个故事很有名的，耶稣在世的时候，2000年前了，有一次有一个行淫的妇人的故事。用现在的话来讲，有一个小三被人捉奸在床，然后这些人把这个小三带到了耶稣的面前，他们手上都拿着石头，对不对？大家懂这个意思，就是他们想要把这个小三给打死了，这个女人不，这个要不得。他们问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应该拿他怎么办？你来说说看吧。他们想请教耶稣，请问耶稣说什么？他们其实是要试探耶稣，想要考耶稣，想要抓住耶稣的把柄。他说是也不好，他说不是也不好，因为犹太人有犹太人的律法，但是神又有神的恩典，所以他们问说，你这个从神来的人，你告诉我们该怎么办吗？人犯了错，该不该把他打死？主耶稣说一句话，主耶稣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就可以丢第一块石头。圣经怎么记载？当时在座的人，从老到少，一个一个扔下石头都离开了。各位朋友，我们常常也会面对这样的一个挑战。当上帝说，你们当中谁是没有罪的，可以丢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你做什么反应？你看到那些群众涌上去，好像要打这个嫌犯。如果真的要追究我们每个人，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在真正公正的法官的面前。你没有做过任何一件错的事情，在神的面前，我们都要来面对我们将来的审判。这是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世界上如果有是非公正，死后就一定有审判，否则对很多人来讲，活着是不公平的。那些好人活着受害的，那些坏人享福到死亡的，他们身后都要面对审判。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人生只有一条路，但是我们怎么来面对它呢？将来我们都要面对一个苦路，我们都要面对的是一条死亡的道路。这是圣经上以及我们的生命当中所必须面对的，也必须知道的。圣经上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是我们的光景，没有一个人能够逃脱最后的审判。再下一点，我们要来思想的是，人生需要一条出路。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圣经上既然已经这么说了，我们就要来思想，当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来思想这个问题。上帝既然造了我们，刚才我们说了，神造了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但是神看见我们处在这样的光景，上帝不忍心，上帝不愿意我们都走向灭亡之路，所以神设立了一个解决的办法，神为我们找到了一条出路，就是差耶稣基督到这世上来。我们常常看见在基督教的教堂里面有个十字架，其实在我们前面也有个十字架，你如果仔细看的话，你会看见我们前面有一个十字架。十字架表示什么？十字架对基督徒来讲，就是耶稣基督把神的爱向我们无条件的彰显出来。主耶稣来到这世上，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你说他爱我们，他是神的儿子，我都可以相信，但是他为什么要用这种方法来牺牲自己呢？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解决我们将来要面对审判的问题，就是要把那个审判转移到耶稣的身上。这是耶稣带给我们最大的福分。什么是信耶稣？就是相信耶稣取代我已经承受了那个我该承受的审判。这是基督徒喜乐的秘诀，我们不再被定罪，在耶稣里的就不再被定罪，因为耶稣已经为我们承担了那个审判，以及审判所带来的刑罚都落在他的身上了。他传了天国的福音，为你我带 替受审担当了刑罚，成为我们唯一的盼望。人生需要一条路，每个人都需要一条出路，需要一条活路，与神和好只有靠着耶稣。信耶稣最后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让我们跟造我们的主能够和好，这是人最和谐的一个状态，人最圆满的一个结局，就是回到造我们主的怀中。基督的信仰不是叫我们做好人，基督的信仰不是要我们来做好人，基督的信仰是告诉我们，我们不可能做好人，除非我们靠着主耶稣。各位，太多人想要靠着自己变得更好，做得更好，成为更好，但是我们都知道，你有太多难以改变的地方，只有靠着主，我们的生命才能够被改变。主耶稣在世的时候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只有靠着耶稣，我们能够回到神的面前，这是唯一的一条路。很多人说基督教非常的这个阿爸，说就是只有你们才能够好像这个得道升天，那其他的宗教难道都是假的吗？他们也花了很多功夫啊，也在那里做出很大的牺牲啊，甚至表现出很多的爱心啊，为什么只有这么一条路呢？基督教似乎太专制了，太武断了，中国人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一个观念。各位，我常讲，真理如果是唯一的，它就是唯一的。我再说一次，真理如果是唯一的，它就是唯一的。你说的再委婉，你说的再好听，你说的再给人留情面，真理仍然是唯一的。我在慕道班常举的例子，二加二等于多少？
四。
好，只有小妹妹答对了。你看。所以年轻的反应还是比较快哈。刚才我说了，我们都越来越衰惨了。二加二等于四，请问算不算是数学界的真理？你不要跟我讲哲学，哲学是二加二等于二，那个就我们就不讨论。二加二等于四，对不对？假如今天我是四，苏瑞是五，对不对？然后老师问说答案是谁，我说是我，所以说对不起，为什么不是我呢？太不公平了吧，我也好歹是个人啊，为什么不是我呢？我也长得不错啊，没有比你胖多少。为什么要是四呢？你们太武断了吧，五也可以了，五长得很可爱啊，对不对？好，一个酒桶度哈。四虽然不错，但是五更好啊，你好不好商量一下吧，四跟五都可以。各位朋友，能够这样吗？不可能。我说五，你虽然长得很可爱，但是对不起，二加二只能等于四，不能等于五，因为这是真理。我也不想这么武断，但是世界上就是有这个真理，我只能说出来，我没办法改变它。各位朋友，信耶稣为什么是唯一的道路？因为这是真理，圣经上就这么说的，神这么告诉我们，我们就这么相信。真的是求上帝恩待我们今天的聚集。我知道信仰不容易，你要跨出信心的一步，你要摒除很多你以前的先见，甚至你要谦虚，你要谦卑下来。但是当你进了这个门，你会发现无比的宽广，无比的充足，无比的幸福。刚才的诗歌说到，舍己才宽阔，放手更稳妥。舍己你才宽阔，放手才稳妥。很多时候我们生命不能够扩展，就是因为我们没办法舍己。我们可以做到我们愿意做的部分，其他的我们舍不下。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放手，所以我们生命没有一个可以依靠的对象。有的时候你为了得到更大的保障，你必须先放弃你手上所抓的。今天如果有一群人，譬如说我们漂流在海上，我们成为难民，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救你旁边的人。各位，对不起，我举这个例子，一群漂流在海上的难民，你也许 能够帮助你旁边的人度过半天一天的，但是你长远的不可能救他，你必须靠第三者的帮助，对不对？第三者，这第三者可能是要靠着飞机，可能是要靠着船来救你。当飞机或者船把那个救生索、把那个救生圈抛过来的时候，请问你要做什么？你要放手去抓它。你可能要把你原来抱着的那个木头放掉，你要伸手去抓那个救生圈，你才能得救。各位朋友，信耶稣也是这么一回事。你愿意跨出信心的一步，你能够进到更美好的境界。我想我的这个分享的部分到这边，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好吗？我们一起低头。在我们一起献上感恩祷告之前，我有两三分钟的时间想要留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知道今天大家都非常的给我们弟兄姐妹们面子，都来到了我们当中，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我们也听了好几首的诗歌，我不知道哪一两首可能对你特别的有感动力，或者你听了刚才的信息，听刚才的分享，引发你对信仰有新的感触。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我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来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如果你听完了今天的诗歌，听完了今天的分享，你心里面有这样的感受，有这样的感触，你愿意跟其他的基督徒一样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就像刚才所说的，抓住这个救生圈，你愿意以后单一的敬拜他，接受他带给你生命当中的喜乐平安，承认在他的面前，承认你是那一个即将步向死路苦路的那样的一个人，你愿意转换到耶稣基督给你的活路上面。有这样子的朋友，我请求你可以在你的座位上举起你的右手，教会可以为你祷告。好，我看见，好，你可以举起你的右手。好，我看见，请放下，谢谢。好，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静静的举起你的右手，这是你在神面前，也是让教会同工稍微可以知道，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的来帮助你。有这样的朋友可以举手，让我们知道吗？我们有一点点的时间，你可以把握这样子的机会。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愿意接受耶稣做你个人的救主，成为神的儿女，奔走一条新的人生的路。有这样的朋友，你可以举起右手，教会可以继续的来帮助你。好，请放下，我看见了。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我最后一次给大家有这样的机会，你可以举起右手，我们上帝可以看见，那我们可以继续的为你来祷告。有没有这样子的朋友？最后一次的机会。好，我们继续低头。我知道也许你在你的心里面，你愿意默默的向神有这样一个决志的祷告，我们也非常的高兴，但是请你可以设法有时间的时候跟我们教会的同工们，跟我们服务的这些人来联络。后面也有朋友举手，我看见了。我们一起来做下面的感恩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恩主，我们充满了感恩，因为今天是你得胜的日子，今天是你得荣耀的日子，今天是你的福音被高举的日子。恩主，我们特别感谢你，因为你容许教会有这样子的机会来接待弟兄姐妹们的亲朋好友来到教会的里面。对有些人来讲，甚至可能是第一次进到会堂，但是上帝，你的爱是不挑剔，不因着我们的背景，不因着我们过去的经历而改变的。恩主，你那挂在十字架上的双手是一直敞开的。恩主，我们谢谢你在今天，求你恩待来到你面前的所有的弟兄姐妹、亲朋好友，都在你的恩典祝福之中，继续带领我们前面的脚步，不管是生活、工作、家庭、身体，都在你的眷顾之中。只要我们愿意来求告你，给我们这样的一颗心，当我们 遇见生命当中的各样子的、无法做决定的，或者是困难的，或者是难受的一些经历的时候，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意愿，能够呼求主的名，让上帝来帮助我们。谢谢我们的恩主，把今天的歌词，把今天的分享的内容都继续摆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有时间也可以来继续的思想，并且持续的来寻求信仰的道路，来追求更多的认识你，把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主。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